再一想到分手时节情景和父女争论之言，越发当是做作。本想还他几句，又觉此行合适，救人要紧，难得旧情未断，还有天良，未把我当成仇敌外贼看待，正好向其探寻，便笑问道：你们庄中防备甚严，本不敢来，只为我村中逃走一人，被你们误认奸细，擒来此地，三日未归，不知死活。此人无知蠢汉，不足为奇，但恐惹出事来。他家父母又只独余一条命，连着三条命。如蒙看我面上，助我救回此人，再把你丈夫对我新村事和心意稍微告知，好做防备，更敢盛情了。林姑闻言强忍气愤，想了想答道：你是为杀猪而来的吗？我本不知此事，他走后第二日我才得知，心料是你派来，曾命下人给他90。庄主未回以前不许拷打，就你不来，也想等他回庄劝其释放。今日你想带走却是不行，并非不肯帮你，也要替我想想。此时人在西年桂花崖新建马棚后面劳动之内，日夜均有专人防守，你一个人万去不得，如还仍念旧情，请听我一句话，对我变心也难怪你，是我天生苦命，怨得谁来。至于秦迪多不好，是我丈夫叫我帮你与他为仇，实是爱难，但我也绝不坏你的事，只有从中化解。他如有时凶谋，我必尽力劝止，能够不计前仇，两不相犯，再好没有，真要势不两立，那也无法。对你个人遇到险难，自必尽心尽力，为你受害也非所忌。要是助你全村的人和他作对，他如因此丧亡，我靠何人？你又不会要我。李强见林姑说时，两眼流泪，神情凄苦，听那口气分明心中悔恨，只要自己仍肯重修旧盟，便可作为内应，只为素性好强，不肯明言，故意拿话试探，满脸均是企盼之容。少妇风华比起以前还要美艳，再一杯苦，越发引人怜惜，不由勾动旧情，生出涟漪，方要开口，龙姑分手时关切愁虑神情忽然涌上心头，后又想到二女前后相待情景，忙把心神镇住，停了一停，慨然说道：玲子，我不骗你，我至今日对你仍是爱到极点，无如浮浅命薄，无福消受。以前的事不去说他，自从分别以后，本定终身不娶，谁知因缘前定，已与另一女子订婚，今生已不再做他想。但我深知你那丈夫多行不义，无恶不作，他父子本就不免恶报。自从秦迪做了庄主，越发变本加厉，日夜图谋，一面勾结官府招纳亡命，一面引诱新村人民愚弄暗算，准备时机一到杀人放火，吞并新村，使我全村的人永为他的奴隶，稍有不和便加惨杀，我们便想苟安也办不到。近年又常派爪牙奸细到我村中窥探，逼得我们不能不做防卫，否则我也不会来此。我万万不应请你谢机，不过秦氏父子罪恶如山，万无幸理，祸变一发，玉石俱焚。我们知你嫁人迫于无奈，并非心愿，我更想要保全。事完之后定必为你设法，你如深明大义，别的也不劳相助，只请伏地抽薪，随时化解。只要人不犯我，我们绝不至于先发。还有你丈夫近来残虐土人，生杀任性，连他镇上寄居的药商也常被他暗中擒来，重则谋财害命，将其惨杀，轻则独行拷打，破令为奴。遇到这类苦难的人，务要从旁解劝，保全一个是一个。我今此来，主儿必须就走，休看他那爪牙甚多，凶辱狼并不在我心上，况且这类事从未发生，所以党绝想不到有人如此大胆，深入虎穴把人救走，自信出其不意，必能成功。我素来言出必行，你也知道劝我无用，玲子将来安危却在我一人身上， 无论情势多么凶险，绝不会伤你一根毫发。如肯寄居我家，我必视你为子，奉若上宾，否则你要如何便如何，无不尽心。”还待往下说时，林姑深知李强爱之如命，别的女子却看不上，何况那日刺激太深，全村少女更无一人胜过自己，新村就有几个面貌端正的，也谈不到美人二字。何况全村中人，无论老少男女，中年劳苦，胼手之足，多好看的人，终日晒在太阳底下耕作，风吹雨打，尽做粗学也好看不了，细皮嫩肉先办不到。李强眼界又高，尽听人说与一少女牧羊同出同归，只为订婚。知道新村中人和以前桃园庄一样风俗，男女婚嫁均由本人选择，真要双方情爱，无不订婚之礼。分明李强胸怀大志，想起前世痛心，正好有一村女爱他，故意借此遮掩，认定对方不忘旧情，只要秦氏父子恶贯满盈，生了变故，至多前恨未消，照着以前热爱情形，性情为人又所深知，只要稍微做作，仍有破镜重圆之望。闻言竟出意料，使儿心头直冒凉气，宛如冷水浇透，气得乱抖。记忆想，他绝看不上别人，也许那日妇女争论被他听去，又做得太过，故意说些假话气我，还想再试一下，忙把心气沉稳，突然扑进前去，当胸一把抓住，气愤愤说道：“你说我要如何就如何，以前嫁人并非本心，我要的就是你，休说将来，此时说好，我把金银贵重之物今夜交你带走，日内随你同逃都可，如真娶了他人，豁出我命不要，今夜便和你拼了，免得过着监牢一样的日子，终日烦闷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不见你面还能忍受，好容易把你等来，要我放手绝办不到。”说时，李强见他气得花容惨变，声音都颤，知他起初为图享受，并惧狗子威势，出嫁时节还不觉得，日子越多才知奢侈生活过惯无奇，心灵上全没丝毫安慰，并有种种束缚难于忍受，一见自己立时勾动旧情，又听另订婚约更生妒愤，心想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。他虽负心，想起以前情爱也真可怜，正想这个纠缠比千军万马还要难当，又不忍和他动强，只得低声喝道：“玲子，你已嫁人，如何糊涂起来，我岂是金银财宝所能打动的，如肯听劝，由我去往劳动把人救走，以后每隔些时前来看你一次，并非从此绝迹，好在路已走熟，这般狗党均是废物，来往容易，你丈夫只对你稍微虐待，无论如何险阻艰难，也必把你先行救走。至于以前盟约，非我负心，你也知道，那年分手，你对令尊所说，想还记得，怎能怪我。”林姑一听这等说法，自知以前用心大狠，以致理屈词穷，无可挽回，只得抓紧李强胸前，又哭又跳道：“你说的话我都不听，我多不好，也该念在昔年情分，何况事出强迫，我一个弱女子，为保父母全家，有何法想，任你如何说法，也非救我不可。”边说边朝李强偷看，见他立在面前，面容黄极，勉强微笑，一言不发，知其旧情未断，心中暗喜，忽然放手，叹道：“近来我度日如年，本就活得无趣，你来正好。”话未说完，以泪随声下，忽然把足一顿，朝李强前额点了一下，哽咽着说道：“你真心狠。”说完往里套间走去。李强方想，这样聪明美丽的人偏会不通情理，固然迫于凶危，不能怪你，分手时节的冷淡和用心之人，莫非也是有人强迫。本想分说几句，见林姑泪流满面，哀咽欲绝，又绝不忍，微一迟疑，林姑忽往后房跑去，同时又听远远人马骚动之声， 因听灵姑口气悲苦，孔寻短见，素来胆大，人庄以后，又见敌党防守松懈，更不放在心上。以前又爱极了灵姑，心中一惊，忙赶进去，进门不见有人在内，窗却大开，已跳楼自杀。正自惶急四顾，忽听身后砰的一声，门已关上，大惊回顾，灵姑正立身后，脸上泪痕已然逝去，微笑道：我当你真个情断意绝呢，居然还有一点人心。此时我已回想过来，果然是我对你太狠，难怪你恨，我也不想你再要我，不过还有好多话想和你说。李强见他神情凄苦，似有无穷幽怨，楚楚可怜，和初见时神情迥不相同，反倒增加涟漪。为了急于挽救珠儿出险，又恐时候久了被人撞见，彼此不便，正想劝慰两句，忽听两声炮响，灵姑大惊道：他回来了。不多一会，便有许多人赶来，还不快走，如走回路，难免撞上。可由楼又花林绕往马棚附近乱石堆中，绕走小路出去，如见有人也易隐藏。我是对你不起，满肚皮的话无从出口，我知你言而有信，既说日后再来必不食言。你这身衣服虽然威武好看，可惜颜色太显。日前爹爹托要战老客，带来一匹成都玄色素缎，可去改做一身，夜间来此方便一些。这不是秦家的东西，如念旧情，望你带走。只过一月不来，我就这一刀，并不是故意要挟，实在心里的话不说出来，死不瞑目。虽说冷不防把李强胸前飞刀拔去一把，跟着打开柜门，取了一匹黑缎，递将过来，连声催走。同时人喊马嘶之声已随风传到。李强本想不要，后见灵姑一双媚目望着自己，眼花乱转，亦甚诚恳，满屋明灯之下越显得绝代风神，其人如玉。想起以前情好，心中一软，又想珠儿受伤被囚，也许有用，便把缎子接过，正待把刀要回，忽闻下面脚步之声甚多，已快想上楼来。灵姑忙道：这是丫头们知他回庄，赶来喊我，带我到外面把人引开，好放你走。李强笑道：我由楼窗跳下也是一样，不知下面有人没有。灵姑忙答：这样也好，楼后无人赶来，你由左边绕过去吧。李强方答灵子保重，忽听鸣锣之声四起，二人大惊，推开旁窗一看，西北方已燃起火。灵姑忙道：粮仓那面不知何故起火，成得他们救火逃走容易，再来之约不可忘记。说罢转朝门外喝道：你们都在外屋，不许走开，庄主回来，莫非还要我去接他？大惊小怪坐实，一面把手连挥。李强见状叹了口气，说声灵子保重，便往楼下送去。人去以后，灵姑拿着那口明晃晃的尖刀，想起伤心，又悔又恨，正在痛哭不已，忽听马蹄奔腾之声由前面响到楼下，心中一惊，忙起开门迎出。狗子秦迪已怒冲冲由楼梯跑上，进门便骂：这般该死的东西，这等粗心，我才走两天，粮仓就起了火，你也不管。灵姑见狗子仗头鼠目，驼着个背，背着双手，不问情由，暴跳如雷，满脸凶狠之容，越发有气，手中刀也忘了放下，抢进身前喝道：你平日不许我和男子见面，除这后楼花园一带没有一路，连娘家都不许回去，你手下那些狐群狗党我是如何管法？狗子凶暴任性，素来不通情理，长路奔驰，正觉疲倦，又忙着回家和灵姑同赏花灯，不料刚一进门便见粮仓火起，又急又怒，一面传令全村人等起网救火，自己懒得前去，越想越气，进门以后正在跳脚怒骂，只当自己走后守仓的人聚赌饮酒疏忽所致，全部想到别的，猛瞥见灵姑泪痕满面，神态失常， 手中还拿着一把从未见过的钢刀，长才持续，寒光耀目，不禁生疑，也不答话，只顾朝灵姑上下打量，一言不发。灵姑正说之间，见狗子忽然住口，只把一双狗眼注定自己手上，猛想起手中刀还未藏好，方觉不妙，正自盘算如何回答，狗子阴恻恻一声冷笑，一缓步走将过来。